清零的防疫政策。在上海
宣布微解封，实行所谓的三区管控，会给清零政策带来什么冲击？另外，广州疫情升温，市民抢购食物，饥饿游戏会不会重演？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上海封城以来，饥饿和非正常死亡等人道灾难不断上演，民众愤怒地指出，三年抗疫和三年自然灾害一样，都是人祸。为了平息民怨，上海宣布微解封，根据疫情严重的程度实行防范区、管控区和封控区，也就是所谓的三区管控。那面对上海每天感染人数成倍的增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实行三区管控？上海会不会是清零政策的突破口？奥密克戎快速传播，零容忍要如何收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旅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先生。常平你好。
哎，你好，叶凡好，秦先生好，观众朋友好。
另一位呢是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您好。
叶凡你好，常平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非常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这个秦鹏先生，上海市政府在4月11号宣布实行三区管控，那请您解释一下这个三区管控具体要怎么样的操作。那我们从纽约到这个香港这些大城市的这个形势来看呢，这个奥密克戎的高峰都持续要2个月左右，那现在上海已经疫情到顶了吗？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实行微解封？
三区管控的话，我们先讲说它主要是其他地方也都是在做的，就是说呢，封控区、管控区还有防范区。封控区呢，它是指这个足不出户，相当于就是严格的限制，那么在家里边，然后外界来提供你的饮食服务，所以这个呢是这种封控。管控呢，它相对来讲人活动的范围是要大一些，它可以出楼，对吧？那么管控就是防范区呢，它实际上理论上是可以在这个周围是活动的，只是呢不允许到管控区或者是封控区。但事实上我所了解的上海的真实的这种防范区，它现在呢也是接近于要求不能是足不出户，只是呢个别的情况下它有一个，比如说跟放风一样，上午或者下午允许你呢出小区，时间的总长不超过1小时，是类似这么一个模式，所以现在呢看起来它并不是之前所大家所了解的完整的一个三区管控的模式。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它放开了要搞这种三区管控的模式？我理解其实主要不是因为它达到了封顶，或者呢很多小区真实的已经是做到了完整的一个改善，而是呢这段时间的突然间的鸳鸯火锅式的封城，以及封城之后的管理的一个混乱和造成的人道的这种灾难，特别是全民的这种饥饿嗷嗷待哺，造成了巨大的民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大家呢对于说什么时候解封完全是一个没概念，甚至感觉到一种恐慌。而这种那么怎么办呢？那么当局来讲的话，它其实呢很就是一方面要去通过解封的这么一个状态的话呢，去解决一部分人的这种生活问题，因为现有情况下它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相当于能够释放一部分的压力。另外一个呢，我理解它是要给大家一个虚假的一个希望，说你看看我们现在在逐渐好转了，对吧？好转了之后呢，你看有一个盼头。但是呢，目前所了解的这个信息来讲的话，如果要完整的实现这种就是解封，恐怕的话呢最理想的状态恐怕还得5月份，甚至呢我们看到有时候5月中旬的，还有时候可能更要更久的，也就是说现在的整个上海的疫情的状态是并不是很乐观的。官方呢现在呢每一天的这个检测阳性的就是确诊的数字的话呢，它整个加起来是有2万多人，合起来的话呢现在应该已经突破30万了。其实在整个全世界这个都叫确诊，因为你只要检测阳性就叫确诊，但是呢中国的这种方案里边它加了一个无症状，对吧？它加了一个确诊，然后呢重症其实和其他国家的这个也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中国那叫危重症， 然后呢，其他国家的重症那可能就是相对来讲就相对重一点的。然后中国的确诊呢，它可能是加上了现在的这种 Omicron 的，是有个肺部的阴影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它才算确诊。这是，但整个要从传染角度来讲，它其实都是会传染的，所以它现在并不是因为达到了封顶或者达到了什么状态。数字上来讲呢，它恐怕也是有一定的修饰的，对吧？我们不说它撒谎了，因为普遍的都这么干。上海的反而这个数字，我觉得相对来讲和真实的数字的话，反而这种缩水的比例相对要小一点。我不相信其他的这些省市的话，现在就是他们所讲的已经清零了，或者是呢已经是现在几百例几百例的，这个不可能的。因为 Omicron 这个特点就是一个快速的传播，而且呢大量的无症状的这种传播，这么带来的结果的话就是快速的去做，而且呢现有的这种绝对清零模式下带来的结果也是会导致呢很多的人通过在检测过程中那么被感染。
是，对，上海居民也说，你现在给我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出去买菜，然后看到超市里面人是人满为患，这样的话你等于就是有阳性的话又会传染开了，这你封了又是白封了。那我们在网上看到有这样一段视频啊，就是不久前上海市委书记高强他在视察居民小区的时候遭到几位大妈的当面的训斥，就说粮食不够啊，没有人关心。那另外呢，我们美国之音的记者肖宇和周世伟也采访到几位上海的居民，其中有一位居民化名简敏的这个居民，他对美国之音说呢，三年大饥荒是人祸，三年抗疫也是人祸。我们来听听这位居民的一段采访录音。
人现在就是什么，全部画地为牢，像坐在监狱里一样的呀，把人全部软禁起来了呀，一点自由也没有的。我们已经做了九次核酸检测了，我们小区啊从来没有一例阳性，全阴，但是还是足不出户。在他们的眼里，我们这里的老百姓不是百姓，那就是蝼蚁，就是韭菜，就是给他们割的，这就是代价。在他们这些代价无所谓的，十几个就十几个，哪怕十个再多也无所谓的。我们现在这样的三年的抗疫吧，那就是和以前的三年自然灾害有什么区别啊？三年自然灾害就是个人祸，现在也是人祸一样的。
好，那秦鹏先生，我们从这个采访录音当中啊，可以看到上海市民的这个怨气是非常的大。那他这个三区管控啊，能不能起到就是对改善民生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来平息民愤？
得不到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因为现有的情况下就相当于是用计划经济的模式取代了原来非常高效非常市场化的一种物资供应的一套体系，那么完全由政府一些不熟练的或者甚至含有很多私心的这么一个人群去管理的话，实际上带来的这种人祸是非常多的。我们从目前的不完整的这些信息来看呢，就是上海在这段时间因为这种疾病不能得到及时救治，或者呢是因为饥饿到饿死，或者呢因为这种要么饿得受不了，要么或者因为疾病，或者反正因为这种郁闷等等的原因跳楼或者自杀的，这个整个加起来的这种非正常死亡人数，我看到的这个网上的已经出来超过100多人了。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种三区管控，它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一个方法，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应该从科学防疫，那么有针对性的针对不同的这些我们叫轻症状的，或者呢是密接的人群，或者是你重症的或者其他人群，应该把他们做一个区分。对轻症的来讲的话，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这种叫居家隔离，然后呢你能够开放全部的这种物资供应。所以这个其实是就是原来的上海整体大的这种防疫思路，它是需要有改善，但是呢整体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可是现在呢绝对清零模式下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人为的物资短缺，人为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讲说压力等等的话，包括把这个压力完全压到少数的这种居委会或者什么人上面，它根本就做不到的。同样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看到因此的这些原来的这些医院承载每天比如7000多例的这种手术，还有呢大量的这个急诊，他现在也没办法去做。那么大量的慢性病人包括糖尿病还有这个渗透析， 等等，这些也没办法救治。所以现在呢，这种三区管控的这种稍微放松，它不解决这些所有的这些根本问题，所以现在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所以比如说一个居民他居住在这个防控区，但他工作地点在这个管控区，他还是没有办法去上班，还是没有正常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条件。那长平先生，您在这个长平观察上海饥饿实验一文中指出呢，在现代历史上民主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大饥荒，而发生饥荒的地方没有一次是因为粮食不足。那您对类似这个文革的政治运动和大饥荒在今天的上海重演，您怎么看？
哎，谢谢你的问题。那句话是阿玛迪亚森说的，他的这个他的书中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结论，因为他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亚洲人，同时他著作有很深刻的人道关怀，也写过一些普及性的读物，所以他在中国有很多的读者，但是对他这句话，或者对他在那个他那著名的这个《贫困与饥饿》一书中，就是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是说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在可以说在这次上海这个事件之前，我们作为中国人，是很难透彻的理解的。一方面，我们自从49年以后，我们几代人都经历了饥饿，严重的饥饿和饥荒，但是我们接受的信息就是。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我们这个人口多，底子薄，甚至被告诉说我们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但我们当然知道，在这个中国官僚阶层有很多的这个贪污腐败，尤其是这些我们通常会认为在基层官员中，因为大家看得见。在执行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贪污腐败，但是我们多少还是认为这个饥荒的发生，饥饿的发生是跟整个粮食总量有关系的。所以我在文章中甚至指出这个因为法国学者就是这个反饥饿国际人道组织的主席希文布鲁德，他甚至指出啊，他的原话就是说，饥饿其实与粮食的实际拥有量无关，是一种社会控制策略，是对付民众的武器，用来否定若干社会群体的生存权。那在这之前，其实我们是很难这个真实的去理解他的意思的。我们通常会认为这个只要社会这个粮食的总量够了，那有些人贪污一点，那剩下的还够我们吃。事实上在这之前，比如说在大上海发生的就是这样的，我们看上去是丰衣足食的，我们完全可以不管这个社会民不民主，这个社会控制松还是紧，我们只要吃好这个睡好就岁月静好。但是这一次事件，所以从我说他就历史上从未如此形象生动的将这些政治经济学者的对饥饿和饥荒的阐释生动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啊，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所谓清零到底是一种什么游戏。对，这个就像秦先生刚才讲的，其实他不是根据这个疫情的真实情况进行科学的判断、科学的控制，而是一种社会控制游戏，是一种权力游戏。所以我们要了解它，我们要通过这个权力分析，才明白它在干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那这种社会控制的实质，从文革以来，到今天，其实是没有根本的改变的。
那您认为这次上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有胆量进行微解封。这个习近平一直强调要这个零感染，孙春兰也到上海视察，也是重复就传达了习近平这样的旨意。为什么上海在这个时候可以进行微解封？
我非常同意秦先生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就是民众呐喊和抗争的结果。从权力控制来说，那么他们多次宣称这个叫动态清零政策绝不动摇啊，坚决执行。但是另一方面正如你所说，他也出现了这个宣称要微解封，甚至在今天的新闻中，这个国务院副总理这个宋春兰说这个抗议啊，在上海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社会动态清零指日可待。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它其实是它的控制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有人说这是不是是上海这个和中央权力斗争公开化的这个是上海抗争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主要是民众抗争的结果，对中共内部这个的权力斗争我并不特别看好。毫无疑问，任何专制政权内部都充满了明争暗斗，但是我不是很喜欢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中国政治。我曾经写过文章，就讲宫廷秘闻这个不能带来民主，不能给中国带来民主啊！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的主张者，都对古老的权力清掌、这个改朝换代或者宫廷斗争倾注了太多的热情，宫廷政治浪费了太多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啊！我们可以对像一个古老的说书人一样对中南海的内幕津津乐道，但是它无法带来这个正如历代的改朝换代，或者说也正如这个薄熙来这个的权斗下场一样，它无法带来真正的这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变革。所以对不起，
您先生。
我只是想总结一句，就是就清零政策来说，我认为在中央和上海之间肯定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就中共权力体系来说，它是讲究绝对的服从性，就是这种分歧不可能带来权力内部的变化，即便有所改变，它也不会带来民主。能够带来真正改变的是民众的呐喊和抗争。
那秦鹏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上海在防疫问题上和中央的是不是这个是一个矛盾公开化了，会至少不会带来这个不会带来政治的改革啊，或者什么很大的变动啊，那会不会给清零政策造成一个突破口呢？
长明先生刚才讲的很好，其实这种上海的和中央的这样的一个对抗，根子上的话其实是来自于民间的反抗，这个压力传导到了上海，上海人你要想保住本地的这种权利，他是必须去适当的回应这些民众的呼声的。特别呢，上海又是整体来讲素质是比较高的一个，他反抗意识来讲也是相对比其他地方要好得多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他当然就推到了这种中央这边。那么我们也知道上海的其实也是来自于其他方面的，包括是国际的压力，对吧，包括呢可能整个中国经济的这种压力，所以可能也都会试图使他们能够去适度的去抗争和中央去对抗，所以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会不会说带来呢整个清零政策的改变，我其实看到呢是我们过程中看到有松动，对吧，就是有几天呢看起来是孙春兰是好多人在讲说他不提这个绝对清零了，可是呢这些问题它不是孙春兰本人的问题， 他孙春兰说白一点，他只是一个钦差大臣，他真正拿的这个宝剑的话，他来自于习近平，清零的政策的这个压力来自于习近平，他并不是别人。所以的话呢，就是这种对抗的结果呢，反而的话我们知道，在独裁在这种专制的这种政体里边呢，当下边反抗的时候，如果不是达到一定的量，上边的话他正常会继续去压制这种反抗的，他反而不会说因为你下边反抗我马上去放松了，因为一旦放松的话，那么会被民众视为说这是可以继续抗争的一种信号，那么对专制政权来讲的话，他就感觉到非常恐惧，这会因为这会带来他的这种统治的崩塌。所以呢，当出现这种抗争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想办法要把它打压下去。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天内看到呢，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迹象，比如上海人的话呢，就这种包括其他的网民把上海的那个叫同心互益、齐心互益这样的一个庆功晚会给他搞黄了，对吧？所以现在搞不下去了，后来说是推迟，但现在至少他就搞不成了。这个抗争的话呢，其实让中共看到了恐惧，包括很多其他居民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上海的是有警方的方式推出来说有好多人造谣，对吧？列出来有十几个造谣的这种迹象，或者反抗不应该去撒谎的迹象。所以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肯定也会去抓一些人，去打压一部分人，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个方式，这个压力其实就是来自于真正中共高层。他不希望这种反抗的话继续扩大或者蔓延到其他地方去。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抗争的话呢，一方面我们去作为民众来讲必须去努力的，否则你就饿死了。不要像有的人来讲的话被封到卡车里边，封到这个汽车里边，像孕妇啊或者是卡车司机啊，饿活活饿死。你一定要抗争，抗争的结果呢，看到这个李强，对吧？他视察过的这个小区大妈们给他骂几句，马上上午中午视察完，下午就发物资了，而且发的超级丰富。对，这个抗争大家活下去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出路。但是另一方面的话，也不要对中共的这种改良抱有幻想，中共不会去改良的。他只有当整个这种各种各样的压力完全收不住的时候，他彻底的崩塌去解体掉，这个呢才是中国自由的希望。他绝对不会说因为你的一点点努力就马上就改变了，他不会的。他惯性上来讲会镇压，镇压最后在压力越来越大，各种各样的矛盾它完全绷不住的时候，它彻底的崩裂。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感谢秦鹏和常平的分析和点评。那接下来呢，在上海之后，广州的疫情也开始升温，当局能不能成功的复制以快制快的手段？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上海之后，广州、北京的疫情也开始升温。广州市中小学暂停课堂上课，政府要求民众非必要不得离开广州。官方表示会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可是部分的食品价格已经暴涨了。那面对奥密克戎来袭，广州是否会重演饥饿游戏？上海经验给其他省市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我们继续请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和吕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来分析和点评。那欢迎二位回到我们的这个访谈当中。那在这个深圳东莞刚刚清零还不到两个星期啊，广州的疫情又升温了。秦鹏先生，您觉得这个广州能不能成功的复制以快制快的手段？
我其实觉得很难。当然他如果发现真的是那么早的话，他有可能会相对比上海的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呢，这个 Omicron 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其实它还不是应该是去清零解决的。你这个叫做按下葫芦起来瓢，对吧？就是说你接下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它一定会大面积的继续在其他地方去蔓延去发展的。这个 Omicron 的这个防治它绝对不是这么一个做法。所以呢，对于广州，那么接下去的话，我们出现了人道主义灾难，出现了次生灾害，或者出现了其他的这些问题的话，反而那个是应该真正关心的。因为奥密克戎现在你说清零，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是没有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呢，说防范那些这种中症转化成重症，重症的话变成死亡，这个是奥密克戎这种病症防治的一个根本。
那 这个常平先生近日那个网上的流传的视频啊，显示广州部分超市的货架已经被一扫而空了，鸡蛋等这个食品呢也涨价了非常的多。有市民说，就是因为看到上海的情况，所以广州市民呢才会去抢购粮食。那之前我们多次提到，就很少人会料到武汉、西安的这种人道悲剧会在上海重演。那常平先生，您觉得您对广州是非常了解，您在那儿生活和工作过很长的时间，您觉得广州会不会重演上海这样的人道悲剧，饥饿游戏会不会重演？
谢谢。你的问题让我想提醒一下观众，就是现在就大家把很多注意力都集中在北上广、武汉、西安等大城市。事实上这不只是上海一地的惨状，也不只是将要在广州发生的事情。稍早这个封城的东北的城市长春，还有云南的瑞丽，还有河北的邯郸等地的情形啊，它都现在叫信息黑洞之中啊，偶尔有居民在家中这个上吊或者跳楼自杀的这种惨剧传出来，这些传的不多的，这我们看到的不多的信息啊，仍然在提醒我们，就从武汉到上海，到接下来的可能的广州、北京，就是中共当局宣传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它是连续的、常态性的，是一直进行下来的，那就是说它是一个这个持续的社会控制。而且你的问题还让我想到这个前不久深圳特区报还有一篇评论定下调子，说动态清零与病毒共存，表面上看是抗疫的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本质上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政治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那他就把这个大家还在猜测的分析的问题就说得非常直白了，也就是说这个中国坚持的所谓动态清零和西方的这个与病毒共存，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中共呢，它希望用来证明这个我们对社会的严格的管理是必要的，至少中国人是需要管理的，甚至想告诉这个全世界，大家都需要管理。我们的原来呢，我们中共一直证明的是说，民族这个性格不同、文化不同，中国人这个儒家文化，这个需要喜欢被管理啊，喜欢家长制。但现在呢，这个疫情给了他一个机会，想告诉全世界我们的制度呢优于西方的民主制度。那具体的广州，我确实也在这个关心我所熟悉的广州的情况。我看到已经现在疫情升温之后啊，在有些地区有些地方或者是广州的周边地区已经实行比较严格的这个控制制度。比如说有个人在这个佛山他讲自己这个那个黄码绿码的管控啊，这个很严格，而且呢这个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会变化，所以他就骑车上下班，这个非常的遥远，路上如何的艰辛啊，平时可能是十几分钟的路程，他要花几个小时，而且因为路程也不熟悉等等，就可见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呢他不会因为这个哪个地方的不同或者气候的不同，这个人口多少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我这样说呢，是如果科学防疫它应该根据 这些有所区别对待。
非常感谢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和吕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